好，我们一起齐音的来念一次《加拉太书》第四章的21-31。好，我们一起来。你们这愿意在律法以下的人，请告诉我，你们岂没有听见律法吗？因为律法上记着亚伯拉罕有两个儿子，一个是使女生的，一个是自主之妇人生的。然而那使女所生的是按着血气生的，那自主之妇人所生的是凭着应许生的。这都是比方，那两个妇人就是两约，一约是出于西乃山生子为奴，乃是夏甲。这夏甲二字是指着亚伯拉的西乃山与现在的耶路撒冷同类，因耶路撒冷和他的儿女都是为奴的，但那在上的耶路撒冷是自主的，他是我们的母。因为经上记着，不怀孕不生养的你要欢乐，未曾经过惨难的你要高声欢呼，因为没有丈夫的比有丈夫的儿女更多。弟兄们，我们是凭着应许做儿女，如同以撒一样。当时那按着血气生的逼迫了那按着圣灵生的，现在也是这样。然而经上是怎么说的呢？是说把使女和他儿子赶出去，因为使女的儿子不可与自主妇人的儿子一同承受产业。弟兄们，这样看来，我们不是使女的儿女，乃是自主妇人的儿女了。我们一起做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神啊，让我们的心向你敞开，让我们的耳朵能够被你打通，让我们将你的话语记在我们心中，我们就不会得罪你。让我们知道我们在这个世上是有盼望的一群人，因为神已经应许我们有一天你要再来接我们到那天上的耶路撒冷，与神同在是好的无比的。你今天要在我们当中，让得着我们能够成为你应许的儿女，是凭着应许生的，是按着圣灵生的，不是按着血气生的。因为我们是在主里是自由的，不是在世上为奴的。就求主你让我们在生活行为上能够活出真正自由人的样式，不受世界的罪恶来捆绑。求主你来帮助我们，垂听我们的祷告，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们。我们一系列都在讲加拉太书，就是讲到了律法，就是犹太人的律法，还有讲到了恩典，就是从耶稣基督来的恩典。所以这个作者保罗在加拉太的教会就牧养这个教会，然后离开，后来发现这教会的人又倒退了，又回到律法的当中了。因为有一群就是所谓的犹太教的人就来到他们当中做那些骚扰的工作，所以呢保罗也不客气的就针对这些人呢就提出了挑战。因为这些人一心一意要追求摩西的律法，保罗呢对摩西旧约圣经非常的熟悉，所以他就引用了旧约的律法书来证明基督徒呢不是活在律法的捆绑底下，而是在神恩典的应许之下。所以保罗就在这一段的圣经中立刻在21节就说，你们这些愿意仍然活在律法底下的人，请你告诉我， 你们难道没有听过律法有说这些事情吗？那保罗就引用了他们非常熟悉的所谓的律法，就是旧约的一些的历史的故事，其中那些故事就是以实玛利跟以撒的故事，就亚伯拉罕生的这两个儿子的故事。然后你要了解，世界上呢，现在有三大宗教，都是可以说都是跟着那个亚伯拉罕的。我们基督教，我们相信有亚伯拉罕，然后呢，犹太教也更相信有亚伯拉罕，然后就是回教。回教呢，他们也相信亚伯拉罕，可是他们相信的是以实玛利。那回教相信以实玛利，犹太教跟我们基督教是相信神拣选的是以撒。那这个故事呢，对世界上这三大宗教的人都是非常的熟悉。所以当时呢，保罗在那个状况之下就提出了这个故事。那这里讲到了就是摩西的律法，就是摩西的五经，就是我们打开圣经的头五卷书是摩西所写的，称为摩西写的五本的书信。在人类的历史中，这些的事情呢都是确实发生过的。所以在今天的宣召的诗篇第44篇，在你们程序单上有，原本这个是一个可拉的后裔所写的这个诗，在第一节说，神啊，你在古时我们列祖的日子你所行的事情，就是说我们祖宗的日子你所做的事情，我们是听耳都听见了。这句话很有趣哦，亲耳听见呢，很强调是从外面听来的。因为他后面说什么，我们的列祖呢也跟我们述说，是我们的父亲祖父列祖告诉我们。所以神在古时，在前面圣经的五卷书所发生的事情呢，都是有历史的根据。很重要的观念哦，历史中的确有一个亚伯拉罕存在，不是虚构的，也有一个以实玛利，也有一个以撒，这是历史上告诉我们。可是保罗在这里呢，就用一个特别的方式，叫做比方，这些都是比方。比方呢，这个很难翻译哦，英文是叫做 allegory， 就是寓意、比喻，就寓言的寓。意思的意，或者是象征性。这个寓意呢，它的用法就是说，每一个故事的背后都有一个更深层的含义在这故事的后面，就是说认为每一个人物每一个行动都有它背后隐藏的一个更深的含义，这叫寓意。比方在今天这里的有一个叫亚伯拉罕，当我们读到亚伯拉罕，我们知道这个人的名字，可是他这个人物的背后有一个含义呢，亚伯拉罕代表了信心，所以我们叫亚伯拉罕是信心之父。所以他的寓意呢，在这个故事中，亚伯拉罕就代表了信心。那撒拉呢，是他的第一个老婆，撒拉呢是代表了恩典，夏甲呢是一个使女，在这边故事，这个在整个故事的当中呢，他就代表了旧约的律法，因为他是使人为奴的，他代表了律法。然后呢，撒拉生的儿子叫以撒呢，他就是代表了按着圣灵所生的，凭着应许所生的。他是代表了我们今天基督徒，我们信主之后，我们属灵的一个新的生命，我们的新的生命。以实玛利呢，这边是说按着血气生的，按着肉体生的，就是代表了我们基督徒没有信主之前我们的旧的生命。 我们信主之后，旧的生命还在，有一个新的生命，我们新的生命、旧的生命一直在那边挣扎。所以保罗说，我真是痛苦啊，我要做好事呢，可是又做不出来。他的新生命要叫他做好事，可他的旧生命又做不出来，所以这里就是一个征战的故事。那在这里呢，我们要了解所谓的寓意跟比方呢，我们用这个方法来解释圣经哦，要特别的小心，因为在教会历史中有很多的异端呢，都是随便用寓意来解经，结果解错了。我们都知道啊，像耶和华见证人等等等，就是用寓意来随便解释圣经。可是保罗在这边，神许可保罗非常大胆的用这个比方来解释这个两个妇人撒拉跟夏甲整个过程呢。神许可保罗有这样子的，就是属灵的能力来这样解释。原因是什么呢？因为神要借着保罗呢，把新约给完成。否则呢，我们读创世纪、读亚伯拉罕那些故事呢，我们读的时候到底是怎么回事哈？我们读不清楚。这个撒拉怎么这么残忍呢？把夏甲跟生的孩子把他赶出去哈，我们就搞不清楚。可是，一旦保罗神的灵感动了他，把用这个比方把这个故事讲解出来的时候，我们就恍然大悟，哦，原来是这么一回事啊！这就是我今天信息的重点啊，就原来是这么一回事。那最后呢，我们就是读圣经的时候呢，当我们在旧约圣经中常常说旧约读不太懂的时候呢，你就要看看新约有没有来解释旧约，有的你就用新约来解释旧约。像今天这个是很好的一个例子，我们如何来解释亚伯拉罕娶两个老婆这个故事。然后我曾经讲过呢，应许就神答应我们的应许呢，是在这个加拉太书反复的出现。那在今天读的经文中呢，说到了那个使女在第四章的23节，那使女所生的呢，就是指以斯玛利，是凭着血气生的。那自主之妇人所生的，就指撒拉，她是自由的女子，她生的是就是指以撒，是凭着应许生的，是神早就应许她要生出这个儿子。然后到28节，他说：“弟兄们，你我都是凭着应许要做神的儿女，就好像以撒一样。”所以这里就讲到，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是要凭着应许做神的儿女。所以这段经文的我给他的信息题目就是说：你我都是神应许中的儿女。是神答应给我们的。有一个美国的牧师呢，说了这句话非常好啊，我把它翻译。他说：“我们呢，生活不是靠着解释来活着，不是靠着解释。我们活着呢，是靠着应许而活着。意思怎么说呢？你我每一天生活很多的细节，从今天你早晨起床。”刷牙洗脸吃饭开车到这边等等等，你所有的每一个细节呢，没有办法来向你做任何的解释，没有办法。我今天早上要吃什么，吃这东西，我们有医生有护士在，我解释很清楚，吃这东西什么地方有营养等等等等等等。然后呢，我开车来，有没有人跟你解释汽车是怎么设计的，怎么开得动？没有办法。你我生活中没有办法完全的解释的清楚。 那我们必须靠着应许，因为这个车的公司告诉我，我开了，他答应我，我一定会开得到，我就相信他，我就到了。好，所以呢，我们生活中都必须要靠着应许而活。我们基督徒也是一样，我们说你要信耶稣上天堂得永生，谁上过天堂，谁得到永生来告诉你的？牧师也没有，我也没去过天堂回来过，我也没有得到永生再回来了。那这个是圣经给我们的应许，你我活着就单单凭着这相信，凭这个应许。那所以今天呢，神要把这个应许赐给所有属于耶稣基督的人，所有是亚伯拉罕属灵的后裔的人，所有都要按着神给我们的应许要承受那天上的产业的人，那这就是应许的儿女。我们要从三个角度来看啊。第一个角度呢，就是说应许的儿女必须是建立在历史的事实上，就是说我神给你我的应许不是虚空的，是有发生过的，是历史上发生过的。所以我刚刚读的经文告诉你，已经说诗篇他们描述他们祖宗亚伯拉罕的确有这个人，的确有发生过这件事情，我们不是凭空捏造的，历史的确发生过。所以呢，有一些人现在出了一个问题哈，说到底有没有耶稣这个人？历史上有没有耶稣啊？如果历史上没有耶稣，你我就没有盼望啊。我跟你虚构一个，比如说随便一个什么弥勒佛啦 whatever, 就随便 捏造一个让你有盼望，那个没有根据。这很荒谬的事情。所以呢，有人一直在追查所谓叫历史的耶稣，他们要去找到底有没有一个历史的耶稣。如果我们要推翻基督教的信仰，你把耶稣的历史性推翻，我们就完蛋了。甚至呢，我听一个更厉害的，有人说什么啊，我要推翻耶稣还蛮困难，因为是2000年啊，因为外面的历史书，就是说外邦人历史书都有记载有耶稣这个人当时有存在过，他到底是不是神是一回事，有存在过这个人。现在呢，有人要推翻什么呢？有没有亚当存在过？哇，更厉害啊，亚当是捏造的，就像我们中国人什么什么什么下雨啊、治水啦、女娲补天，那个都是虚构的故事，没有亚当。那没有亚当也麻烦了，如果亚当这个人是虚构的话呢，亚当就没有犯过罪嘛，那你我的罪都是虚构出来的，都是吓吓我们的，那这就麻烦了。如果你我的罪都是虚构出来的话呢，耶稣也不要为一个虚构的罪来死在十字架上，整个信仰就完蛋。所以我们做应许的儿女呢，必须要建立在历史的真实上。我们要考究历史，考究历史呢，我们从亚伯拉罕这个人的一生中来看这个故事。亚伯拉罕的一生是一个历史的故事。亚伯拉罕75岁的时候发生了一件事情，就是神呼召他要离开他的本地本族跟父家，要到神指示他的地方。神说你要成为很大的国，就是说你的子孙要很多，像一个国家这么多，是我要赐福你，神要赐福他，叫亚伯拉罕的名字为大，他要叫人都得福。那个时候是75岁，他人生的转捩点是75岁哈，你我都还没有到哈，我们这边大概也许只有戴姐妹哈，那我们都还差得很远，人生70什么才开始啊，亚伯拉罕75岁。 然后呢，到了85岁的时候，10年就过了，75。就亚伯翰就是凭着信心，信心之父啊，神说搬家他就搬家，他搬到一个陌生的地方迦南地，他在那边待了10年，他85岁的时候呢，哎，孩子都还没有啊，10年过了，孩子都没有来，就他的妻子莎拉呢就受不了了，我这个可能肚子不争气，没有办法替你生孩子。然后呢，你正好有一个，我有一个卑一个使女叫夏甲的，她可能比较肚子争气，你就跟她结婚，娶为妾，生一个儿子，就当做我的了。85岁，其实夏甲还蛮厉害的哦，一年就生了，她86岁就为亚伯拉生一个儿子，就是以实玛利就生出来了。可是莎拉呢？不止没有欢喜，他还很嫉妒。我生不出这个使女，居然生出来了。那个时候亚伯拉罕86岁，等到一直又等了13年，亚伯拉罕99岁的时候呢，神又再一次的向亚伯拉罕显现，再一次肯定他跟他立的约。他75岁，现在是99岁，25年立的约。那立约的时候要把亚伯拉罕的名字给改掉，要把莎拉他太太的名字也改掉。亚伯拉罕本来叫亚伯兰，莎拉本来叫莎莱，把名字改了。名字改在圣经中，名字改就代表你的品格，你的生命都要改掉。改了之后呢，就说明年你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以撒。结果亚伯拉罕的确到了100岁的时候，这个以撒就生出来了。以撒就生出来了，那他们就把他取名叫做以撒。从这个很简单的故事，我们认为只是个家庭的纷争，就是一夫多妻制的问题。所以呢，一夫多妻早在亚伯拉罕的时候问题就很多了，然后一直到了所罗门的时候更糟糕齁，你读所罗门的故事。大卫也是不是什么好的丈夫齁，娶了一大堆老婆也是很糟糕。所以呢，我们认为只是个家庭的纷争，为什么要放在神的话语里面？那这个就是我们要读到它背后的含义。所以在这边呢，保罗立刻说，因为律法上记着亚伯翰有两个儿子，是从两个人生的，一个是使女，一个是自主的妇人生的。那以实玛利是使女生的，是属血气的，是按着人的肉体生出来的，所以他仍然是个罪人。以撒呢，是自主妇人生的，他是按着应许生的，是按着圣灵生的，是代表我们的一个新的生命，所以我们是个自由的人，是神的儿女。那这个就是这故事的开始，我们要抓住这个是有历史的事实。然后历史的事实保罗提到之后呢，他立刻就说什么呢？就说告诉我们，他这个比方中呢，有一个属灵的真理在上面。所以你我是应许的儿女，不仅是历史上发生过，我们有属灵的含义。那我们就要了解属灵的含义。当圣经讲到属灵的含义，就是说代表今天你我怎么应用在你我基督徒的生命的当中。我希望呢，底下这段呢，我们就要想想，以撒呢，是好像我今天基督徒的生命；以实玛利呢，是我的救我的生命；以实玛利是我救我的生命。然后我们就看，从以撒的整个生产的过程中来看到，我今天基督徒是怎么样的生命。 以撒是怎么生的？以撒是从神的能力生的，因为圣经告诉我们，那个时候亚伯兰是99岁，年纪老迈，99岁。莎拉呢，她的月经也断了。一个女人如果经期都没有了，有医学常识的话就知道不可能再怀孕了。可是就在这个时候呢，神就好像改变了她的经期一样啊，使两个老人居然能够受孕，生出这个所谓的应许的儿子。神让亚伯拉罕等了25年，才把他这个儿子赐给他。可是呢，神让亚伯拉罕与夏甲成婚，只有1年就生了孩子。按肉身生的呢，很快啊。我们凭血气做事，啪，很快啊。可是按灵生的呢，要等候，要神的能力。你我凭血气呢，啪，好快啊！可是你按属灵的呢，你必须要等候。神让亚伯拉罕等了25年，25年。然后我们刚刚讲了，这个以撒呢是神的大能所生的。你我的基督徒，我们能够得救呢，都是神的恩典来拯救我们，不是你我多好。所以圣经告诉我们，当时信主的人不是很聪明的人，都是一群很简简单单的人。那些自以为聪明的人呢，都不需要神的。只有那些没有能力的人，他倚靠神，神就拯救他。然后我们讲到亚伯拉罕是代表了信心，撒拉是代表恩典，所以一个人的重生得救就像以撒一样，必须信心要加上什么？恩典。信心加上恩典，你我就得救。然后呢，保罗在写这本书的作者在以弗所书说了一句很有名的话，说你们得救呢是什么？本乎恩呢、啊、也是什么？因着信，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所以我们基督徒得救是因为本乎恩，是恩典，然后加上了信心。就好像当年的以撒一样，是因为他的父亲是代表了信心，他的母亲是代表了恩典，在信心跟恩典在神的大能底下等了25年，就生出了这个以撒。所以我们基督徒要了解，所以保罗用这些用比方呢，就是来描述我们今天基督徒在属灵的道路上有这个含义，我们都是神应许所生的儿女。那以撒不只是从神的能力生的，以撒他的名字叫做喜笑，就 laughter， 喜笑就是快乐笑 laughter， 他的名字就叫喜笑。所以呢，他的名字有含义，就是说他父亲100岁了，生出这个儿子，这个儿子带给这个父母，年老的父母有喜笑嘛，有喜乐。所以他的来临，从神迹般的出生的来临带来了喜乐。你我基督徒也应该是这样子，你我的得救是一个喜乐的经历，不只是我的生命带来喜乐，别人也因为我在这个地方带来喜乐。我曾经有讲到腓立比书是喜乐的书信，腓立比书也是加拉太书的作者保罗写的。那腓立比书充满了喜乐喜乐喜乐。可是你要了解， 腓立比书，保罗在写腓立比书最喜乐的书信中呢，他是在罗马的监狱里面写的，一个环境中困扰的人，可是环境比积压，就是逼压的他，可是他得救的那个喜乐呢，远超过这个环境，远超过这个环境，喜乐就出来了，就带给周围的人也是喜乐。我很难想象一个在监狱里的人可以写出这么充满喜乐的书信。那你要了解这个以撒呢，他出生的状况之中，他等等会看到他的环境，家里环境也是蛮复杂的，可是呢，他带给他的父母喜乐。所以我们基督徒要了解哦，不是我们的环境好我喜乐，而是因为有耶稣在我心中我就喜乐。我曾经用过一句英文说什么，人家讲快乐 happiness 呢是 depends upon happening， 就是快乐是因为你发生了什么事情你就快乐。它英文很有意思，就是 H 对 H， happy 就是发生 happen， 什么事情发生，我今天升官了加薪了我就快乐、哦、儿子进了好的学校我就快乐等等等。可是 joy， 我们这边有人名叫 joy， joy is depend upon Jesus， J 对 J， 喜乐是因为耶稣基督的关系。所以这一个以撒呢，他的来临带给他的父母无比的喜乐。然后接着圣经在这个故事中，要在创世纪中呢就告诉了我们、哦、在这个加拉太书没有提到，可是在创世纪告诉我们，这个以撒呢他就渐渐的就长大，他就断奶。所以他断奶的那一天呢，他的爸爸亚伯拉罕就摆设丰盛的筵席，请那些邻居啊亲朋好友的来吃。所以一般人的习惯呢，当时大部分不像我们现在有那个 formula 啊、哦、牛奶粉，所以有些人一出生就断奶了啊、哦、就不喂母奶了，当时大部分都是喂母奶的。一般的就犹太人是三岁断奶，三岁，他们三岁断奶，超过三岁以后可能牙齿都出来了，所以是三岁断奶。所以那个了解大概就是在以撒呢大概三岁的时候，他慢慢长大了嘛，开始断奶的时候呢，他的父亲就设摆筵席。他父亲设摆筵席不是天天设摆筵席，是等到他断奶的时候，当他成长的时候。所以呢，一个父母亲孩子出生的时候带给他喜乐是无话可说，可是如果孩子三年之后呢还是在那边跟刚出生的时候一样的话呢，他的喜乐就会什么，就会没有了嘛，那这孩子就出了问题了，发育就出了问题了，可能是蒙古症啊等等等、哦、Down syndrome。 所以一个孩子一出生哦，哇哇哭都好、都可以，那几岁一两岁还不会走路，也不会叫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哦、那这下子麻烦了，整天就抱着奶瓶或者抱着 只吃妈妈的奶，那都不会长大，重量也不增加，身高也不拉长，就完蛋了。所以当一个孩子要成长要断奶，那带给父母安慰跟喜乐。我们基督徒是不是也是这样子，你信主了三年或者信主了十年，可能圣经没有走过一次、哦、那就麻烦了，就真的是麻烦了，你属灵生命没有办法成长，以前会发脾气，现在发更大的脾气，比如说、哦、以前会计较，现在更计较，那更麻烦。那圣经讲那个奶很有一个很属灵的含义、哦、 奶是什么呢？就是母奶是因为妈妈吃了肉啦，吃了就干粮，嚼，吸收了，到了身上，奶就出来了。那小孩子就是喝奶呢，一点咀嚼都不需要了，关系就好了。奶就是代表神的话呢，经过别人咀嚼之后喂给你，那就是奶。永远都是在吃奶的地步。圣经要告诉我们，我们信主之后，我们当我们渐渐的成长了，我就慢慢少吃奶，我要多吃干粮。干粮就是神的话，很干涩，硬邦邦的，咬得很辛苦，很辛苦。那你我的牙齿，我们这个牙齿有没有被训练过？那希伯来书作者这么的描述，牧师就念给你们听哦，这一针见血。希伯来书的第五章的十一节说，他就首先提到有一个人叫麦基洗德。那时候人听到麦基洗德这个人是何许人物啊？没有听过。麦基洗德是当时亚伯拉罕所遇到的一个人哦。你要看创世纪，他说，我本来要跟你提到麦基洗德，我们有好些的话呢，可是很难跟你们解释的清楚，因为什么？你们听不进去的。看你们学习的功夫呢，就是代表你们信主已经相当的时日，有在学习。你们本来都应该做师父，都应该做老师的，谁知呢，还得要有人将神话语小学最简单的开端呢，我还另外教导你们，并且呢，你们要成为那个必须吃奶的，不能吃干粮的人。就是说，你信主了相当的年日，本来可以做老师教导那些慕道的朋友，或者是新信主的人，结果呢，还得要有人把圣经最基本的道理来告诉你，你就成为那个只能够吃奶的人，不能吃干粮的人。他说什么？凡是只能吃奶的人呢，都不熟悉所谓的仁义的道理，因为他还是个婴孩。唯独长大成人的人才能够吃干粮，他们的心窍呢，就心里的心思意念呢，习练变得很通达，就能够分辨好歹。圣经对你我也不特别的抱歉哦，一针见血的。从亚伯这个以撒呢成长断奶，要告诉我们，我们基督徒不仅我们得救是神的大能，不仅我们应该有喜乐，我们还必须要成长，我们还必须要断奶。牧师是尽量想尽办法就鼓励你们，你们要好好的在私底下把这个干粮多读一点，多嚼一点，嚼了呢出味道来，成为奶，可以帮助旁边的人。然后不仅是如此，我刚刚提过以撒呢，他出生在一个家庭中很复杂的环境，因为呢他的爸爸有一个妾，一个使女夏甲，然后他一出生来就有一个现成的同父异母的哥哥在那边。那他的哥哥呢已经大了他将近13岁的年龄。所以当他在断奶的时候呢，成长断奶的时候呢，他遇到的逼迫就来了。圣经是这么描述，就是当亚伯拉罕为他摆设筵席的那个时候呢，撒拉就看到夏甲为亚伯拉罕所生的儿子，就是以实玛利了，在那边嬉笑。嬉笑呢，可能是开玩笑或者是怎么样，那背景呢我们很难了解，很可能就是说在嘲笑他。 这个我们中国人有一句话，有的时候也是蛮苦读的哈。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听过叫“老蚌生珠”哈，这种话一听呢是蛮苦读的话哈。也许说类似这种话，哇，八九十岁的还生个孩子等等等哦，就在那边嬉笑。所以我们可以想象到呢，一个3岁大的孩子，在他断奶的日子呢，他的逼迫也就临到。因为我牧师刚刚说过，我们要用新约来解释旧约嘛。新约在这边告诉我们说什么，在加拉太书的4:29说，当时那个按着血气生的呢，就逼迫了那按着圣灵生的。现在什么也是这个样子。所以我们基督徒就好像以撒一样，我们出生是因为本乎恩，也是因着信，是神的大能让我们重生，然后我们生命会带来喜乐，也带给周围的人喜乐。然后呢，我们要不断的属灵生命要成长，要断奶，要吃点干粮，那成为教导的。那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认为哇，是一帆风顺哦，一帆风顺。结果就在这个时候呢，我们的逼迫就来到，我们的逼迫就来到。你要了解哦，这个世界不会逼迫那些不冷不热的人，他不在乎。唯有当你开始成长、开始断奶的时候呢，你逼迫就来到。因为这个世界是与神为敌的世界。我最近呢，你们如果有看的话，你知道我们都知道那个 Chick-fil-A 哈，是基督徒开的一家公司，是还算私人公司，所以他们的原则就是礼拜天不开门的，就很简单的一个原则，礼拜天不开门。然后呢，他们也坚持婚姻是一男一女等等等。结果呢，他不这么做呢，人家也不在乎他，就像也没有人管 McDonald 或者是那个什么 Burger King 啊、阿比啊等等等，没有人在乎。几年前有一个学校呢，他们的学生，他们学校有餐厅嘛，就是投票呢要 Chick-fil-A 加一个，结果呢到了学校的部门就啪砍掉，因为支赞成同性恋的人反对哦，这个 Chick-fil-A 呢好像抵挡我们同性恋的，所以学校不准。结果在压力底下，投票是大多数，结果没有开。就这几天你如果去看的话，德州也出现了一个问题，有一个城市呢也不让那个 Chick-fil-A 开，所以他们现在要调查是不是有宗教的逼迫的成分，因为这个 Chick-fil-A 的信仰的立场，结果那个市政府就不准他开业啊。你如果为信仰站立得住，你一定在这个黑暗的世界一定受逼迫，保证的，早来晚来的问题。可是你受逼迫，不要因为你自己做坏事受逼迫哦，那个是罪有应得。你因为你的生命的成熟，你的立场的坚定呢，逼迫就自然来到。我举个 Chick-fil-A 只是个非常明显的例子，非常的明显的例子。他在很多的就是说那种支持同性恋那些大州呢，他永远开不了店的，即使人家要他开不了店，就是不准你开店，不给你执照的啊。这个美国这个自由的土地呢，是受罪恶的捆绑这么厉害，自由的经济活动都不行做的啊。你们去查可以，这个资料这是有事实的根据的啊。所以呢，我们可以想象到你我基督，我们基督徒就像当时的以撒一样，会遇到这些的难处。然后最后呢，就是我们不止我们是做应许的儿女， 有历史的个事实，那我们有属灵的这真理，最后一点呢，我们必须要有实际的这个祝福，神的祝福要在你我身上实实在在的实现。因为保罗在这边最后的30节31节说呢，经上是怎么说的呢？要把使女跟他的儿子赶出去，因为使女的儿子不可与自主的儿子一同承受产业。弟兄们，这样子看来，我们都不是使女的儿女，乃是自主妇人的儿女。保罗在那边告诉我们，承受产业呢，是神给我们最实际的祝福。可是那些属肉体的人不能承受，必须要把他赶出去。有人读到了就是创世纪这个故事呢，会发现呢，这个撒拉是很恶毒的妇人哦。人家帮你的先生生一个孩子，你就把他扫地出门，太过分了，太过分了。所以有人读了起来就为那个下家打抱不平。我们常常是这样子哦。可是他背后呢，有一个含义，就是说不能使女肉体生的儿女呢，不能跟属灵的呢承受产业。我们刚刚读的诗篇44篇也蛮有趣的，在44篇的第一节后面第二节说，你曾用手赶出外邦人。所以神呢很奇妙的，当有些人读的时候觉得神实在也是不公平，因为当以色列人到了迦南地的时候，神把当地的外邦人赶出去，让以色列人能够在那边承受产业，被神栽培。这个同样的道理，因为抵挡神的人呢，属血肉的人不能承受产业，神说要把他赶出去，要把他赶出去。唯有应许的儿女能够享受到神这个实际的祝福，实际的祝福。你我基督徒，我们就像这个以撒一样，是神恩典应许的儿女，因为我们是那个恩典的约，就是那个所谓的撒拉所生的。撒拉好像我们属灵的母亲一样，我们是自主自由的妇人所生的。那那个夏甲呢，就是使女，是代表奴隶。那我们不要再回去被那个奴仆的约所限制。所以当时保罗在讲这些的过程中，是要把那些加拉太的基督徒唤醒，说你怎么还在回去追求那个律法，你是个自由人呢、啊？那我们基督徒同样的，我们得救之后呢，我们为什么还要回去回到这个追求这个世界上的这些世俗的东西？我们如何来处理这个问题呢？有几个方法哦。有些人说我要试着改变它，试着去改变律法，我去改变它，我旧的本性，我去给它受教育，把它改造一下，改变一下。事实上很多人都试过，没有办法。我举一个最实际的例子，两伊战争大家都很熟悉嘛，伊朗伊拉克，中东那个地方是回教徒很厉害的地方。然后我们很多从十字军东征到今天，很多所谓的基督教的国家都想去改变他们，都想去的，我爱你们，改变你们，结果到现在死伤了多少的人，花上了多少的代价，没有办法改变。属血肉的人，律法无法被恩典，很难被改变，没有办法。 所以你我在那边征战的时候呢，我们必须要把我们新的本性增强，不是改变你我的旧的本性，要把新的本性生命增强。然后有人受妥协，我们就平安过度日子。那这边是大老婆的区域，这个小老婆的区域，结果一家没有办法，无法妥协。唯一的解决方法就是这边说的要赶出去，我们唯一的就是要把那个东西赶出去，因为使女按肉体所生的不能跟自主妇人按圣灵所生的一同享受神实际的祝福，是没有办法的，没有办法的。所以求神帮助你跟我，我们就像以撒一样，我们是按着神的应许生的，可是在我们出生之前有一个以实玛利已经比他先生了。以实玛利就是代表我们旧的本性，因为没有人生下来就是基督徒的，没有，我们生下来都是先是以实玛利父母肉体生的嘛。那等到曾几何时，可能十几年之后，就像以撒一样，13年之后，这个新的生命就诞生了，是因为什么？因为信心加上恩典，不是因为信心加上律法。恩典生出了这个以撒，神的大能生了你跟我。那我们呢？就享受神要给我们实际的应许。那在此时我们就把那些不好的，我们的旧的本性实在是没有办法再受教育的，我们要把这个赶出去，把我们旧的不好的心思意念赶出去，因为那些不能跟应许的儿女一同的承受神的产业。我们有历史的根据，这是事实发生的，不是虚构出来的。那我们有属灵的真理，这个真理已经告诉我们，我们是在主里是要重生的，然后呢，最后我们生活实际的祝福，神是赐福给我们的神。然后我们到如今有的时候还是被我们的罪恶给捆绑，就像当时的加拉太的信徒一样，重新回去要再做奴仆，结果呢就没有办法享受神要给他们的祝福。我觉得非常的，有时候跟师母聊天的时候发现，以前做弟兄姐妹的时候都比较没有看到一些的人的需要或者一些人的挣扎。那做牧师师母稍微就看到一些人的挣扎，往往就是挣扎在那个地方，就是说知道了可是没有办法去做，就挣扎在这个地方，我把神的话听到了，可是我好像还不太信这一套，没有办法实际的去做，结果呢永远在那边打转，永远没有办法享受到神给我们的祝福跟平安。所以神的话听到的就去做的人是蒙福的，就是神应许的儿女。那求神帮助你跟我，我们生命中都有很多要面临的，不管是家庭、人际关系等等等，工作、事业、钱财种种的，可是神话已经清清楚楚告诉你跟告诉我，我们是自由的，在神的恩典底下，那我们要享受神给我们的应许。我们做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神啊，我们再一次的来向你祷告祈求，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有带着我们个人历史的背景，我们个人的故事来到神你的面前， 可是神你的大能在其中就把我们扭转过来，靠着你的恩典，靠着我们的相信，我们就成为神国的儿女，成为神你所应许中所生下的儿女。让我们生命中充满喜乐，让我们也让旁边的人也感受到我们喜乐的生命，因为你是喜乐的神，你是一切喜乐的源头。让我们不只是如此，让我们生命属灵的生命就好像我们属肉体的生命要渐渐的成长，我们要学习断奶，吃那神你话语的这个干粮，让我们能够成为教导别人的人。神啊，当逼迫来临的时候，我们就在你的里面能够站立得稳，因为你是我们的避风港，你是我们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神啊，让我们生命中在今生中就享受到你实际的给我们的祝福，让我们一直到永恒当中，因为我们是你应许的儿女。就说你在我们心中有难处的，当人的话结束的时候，求神的灵在他们心中做提醒的工作，做谴责的工作，做击打也做医治的工作，做引导的工作，使我们再一次的引到神你的道路当中。愿将一切的祷告都献给神，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们。